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基督徒常常在一些的疾病当中呢，我们觉得是否是跟灵性有关呢？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常常我们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充满喜乐，没有忧虑、焦虑、恐惧，这一些呢都不合神心意。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神的话语，为什么这当中有那么多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不要忧虑，直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呢？那就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会忧虑，我们会恐惧，我们会忧伤。从诗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诗人甚至是非常非常的忧郁哦，他也同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完全的倾心吐意。刘文个人呢有一个体会哦，那就是呢，许多人觉得基督徒不应当看医生，我们要完全倚靠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当然神有医治的大能，但是神也赐给我们这些医疗，还有呢这些医护人员，还有先进的药物可以帮助我们呢。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坚持是不看医生，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哦。或许自称呢是非常有信心，那么我们也不怀疑这样的信心，可是真的是需要个人到神面前来查验。我们也不去论断每一个人他的做法哦。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接纳，并且知道呢，无论一个人他身心灵陷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需要为他祷告。那或许呢，有一些确实是灵性方面需要去克服的，有一些负面思想，或者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谎言，我们是可以靠着主的话语，靠着身边的弟兄姐妹牧者的帮助，来渐渐的脱离这些捆锁的。从今天开始的陪你读书栏目要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学员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森所写的《即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乖僻情绪、惯性罪行。这本书已经出版很多年了，在当年呢是很畅销的一本书。那刘文在读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一定要恳求圣灵的帮助，不要断章取义啊。作者在当中也会提到许多的个案哦，深愿我们从这一本书当中能够有一些收获，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他人。好，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富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登上巅峰，经文在诗篇第139篇7-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9篇7-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39篇7-12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登上巅峰，科勒蒂·理查尽管双目失明，却能享受登山的乐趣，一口气爬到山峰上，呼吸到雪地里的冰凉空气。盲人登山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过没有一件事难得到科勒蒂小姐。在经验丰富的向导照顾下，她学习登山，并且爬过瑞士阿尔卑斯的几个山头。科勒蒂深信，只要顺服信靠就能登山。他的做法之一就是把手放在向导背包上，听他的指示，小心服从。他觉得这样做法很安全，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基督徒生活也可以运用这个原则，达到登上巅峰的目标。我们每时每刻，每一个步伐都要听从上帝的指示。与神越亲近的人，越容易抵达终点。借着祷告并接受圣灵的带领，来强化我们与主的关系。只要有主同在，无论是站在巅峰上或处在低谷里，同样可以享有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喜乐。双目失明的科勒蒂小姐都能勇敢地攀登阿尔卑斯山，那我们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生命路上有你做我们的向导，我们必定能够攀登最高的山峰，抵达最后的终点，完成这一生的目标和使命。谢谢主，永远是我的依靠和引导。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攀越高峰》。
每个人都曾想要放弃，每个人都需要爱的鼓励，成功背后没有隐藏秘密，坚持到底才会有掌声响起。我要用信心一鼓作气，让他陪着我一起努力。我知道乌云将会过去，有他应许，我会坚持到底，攀越高峰。曾想要放弃，每个人都需要爱的鼓励，成功背后没有隐藏秘密，坚持到底才会有掌声响起。我要用信心一鼓作气，让他陪着我一起努力。 我知道乌云将会过去，有他应许，我会坚持到底，攀越高峰，立定目标，勇敢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攀越高峰，立定目标，勇敢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虽会遇见困难，我也不会放弃，即使付出代价，我也在所不惜。攀越高峰，立定目标，勇敢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攀越高峰，立定目标，勇敢前进。攀越高峰，用尽全力，脚踏实地。我相信未来誓言必定一望无际。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从今天开始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读这一本学院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生所写的《即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怪癖情绪惯性罪行》。今天呢，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作者自己写的序言，还有前言《终得自由》。序言：四年前在贝尔拉大学全体教授的退休会中，我邀请同事为这本书代祷。当时本有必要解释一下，只是我又不愿意这样做。我不是害怕邪灵的反对，而是不想让我的话题在基督徒学术的圈子中造成不可避免的震撼。我希望我能这样说：我们这些在研究所教导的人，思想开放，能接受新的意见及不同的世界观，但事实并非如此。似乎教育越高，我们就越界定自己的观点。我拥有大学电子工程的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及两个博士学位，我当然有资格坚持自己看法的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十分感激在塔尔伯特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时常给我挑战，使我忠实于我内心至深的诚约，就是圣经的真理。在这方面，没有人像我亲爱的同工罗伯特·索西博士这样帮助我。我清楚知道有需要向人负责，这不只是为了道德的缘故，也是为了可靠及正直的因素。鲍勃在属灵冲突的深海中，你曾是我的方向舵。有时当我不加以考虑就前进时，你便是我的铁锚。这本书不是由一位没有交战经验的院士所写，我站在战壕上，帮助那些受捆绑的遭难者从灵魂的仇敌中释放出来已经有好多年。若早知我的家庭会因我的选择而付出代价，我就不会做那样的决定。部分的代价是由于我决定义务服侍，这使我不能向人收费。记得小儿子曾问 爸爸，如果你仍旧是工程师，我们的生活岂不是更好吗？某些方面也许是对的，然而往后看时，我确实高兴我做了这个决定。乔安妮、海莉及卡尔，我深爱你们，我和其他的人都感谢你们，因你们都背了你们从未要过的恶。我要谢谢与我分享生命的人，信任我，与我一同走入在基督里的自由。当我想我们所受的痛苦和折磨，我的情绪就激动。从你们与我分享的属灵历程中，我学到了不少功课，这是何等大的荣幸，让我看到神足够的恩典在你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我要谢谢卡罗莱、何麦克、克兰福把原稿输入电脑，还有艾德、斯图尔特把它转为印刷品，还有其他人的大力支持，使这本书可以出版。我深深地感谢那些资助拍摄我讲座录影带经费的人，然而没有人像杰里和莎莉·弗里森所给予的帮助。你们是我的同工，我仅将此书献给你们。谢谢你们信任我，并委身于基督不断前进的事工。我爱你们，尼尔·安德生。接下来是前言，终得自由。几年前，我在南加州的一间教会主讲新时代运动，主题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讲到后，我在台前被一群人包围，他们想知道更多有关如何从撒旦所支配的属灵冲突中得到释放。在礼拜堂中央坐着一个22岁的少妇，聚会一结束就不断哭泣，有人已经尽力安慰她，但她却不容任何人靠近。最后一个教会的工作人员介入，包围我的群众说，对不起朋友，现在我们需要尼尔博士。当我走进那少妇时，我可以听到她边哭边说，神明白，神明白。我们把她带出礼拜堂，然后安顿她在一间私用的办公室里。等她冷静后，我约她下一周面谈。兰斯来赴约时，脸上布满指甲抓伤皮肉裂开而难看的痕迹。他不自在地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不断地抓伤自己。兰斯描绘他的恐怖童年，他有一个老是骂人的父亲和一个自称是女巫的祖母。他说，在我3岁时就接受监护灵的向导。他继续说，他们是我的同伴，指导我怎样生活，教我该说的话。我从未怀疑，以为这是一件正常的事，直到有一天我母亲带我去参加主日学，我才怀疑我内心的同伴可能对我不利。当我问我的父亲时，反遭到他的责打，自此我就不再提起。为了摆脱这个灵的向导所增添的烦恼，兰斯便采取严格律己的生活方式。在中学时代，他信了耶稣，然而他的灵的向导非但不离开，还变本加厉地攻击他。中学毕业，兰斯投入海军陆战队，接受更严峻的纪律生活。他决定要做一个最坚强的女队员，他也因此获得许多奖励。但是他心灵的折磨使他的思想和情感濒临边缘。由于怕人把他看为疯子，因此他拒绝与人分享内心的挣扎。最后他被压力所制服，这使他改变常态。他悄悄地请了病假，独自去面对存在于内心的混乱与痛苦。这是兰斯来教会听我讲有关抗拒邪灵时的心理状况。兰斯流着泪说，终于有人了解我。我问，你想除去那灵的向导吗？他静默了好一阵子才问，他们真的会离去不回，或是暂时离开，等我回家时又再攻击我呢？我向他保证，你一定会得自由。一个小时之后，兰斯终于获得自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们，高声欢呼，我现在可以请人到我家去了。兰斯的经历在基督徒的圈子中并不是一件古怪或难以理喻的事情。其实这20年来，既是牧师、辅导员，又是神学讲师与研讨会讲员的我，曾遇见并帮助过不少受困在幽暗世界的基督徒，其数目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我会踏上这条侍奉的道路，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神呼召我全职侍奉之前，我是一名太空飞行器的工程师。当我还是个平信徒时，我对邪灵活动和邪术从不感兴趣，这些知识与超自然力量也未曾吸引我。另一方面，我素来相信圣经所讲有关灵界的事，即使与我的观念不合。结果在15年前，神开始引导我接近那些像兰斯一样受魔鬼和超自然力量捆绑的基督徒。同时我也接触了许多信徒，因受思想形态、习惯及行为控制，这使他们的成长遭到拦阻。我内心虽然希望这些人能得自由，过丰盛的生活，只是我在这方面因尚未装备妥当而无能为力。为了帮助他们，我多次在摸索中失败，但也经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功。我得到的结论是，一般基督徒很遗憾地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撒旦国度的幽暗世界，或帮助那些受捆绑的人。经过这些年来的学习与侍奉，我终于明白了两个观念，他们决定基督徒的得胜与多结果子。第一个观念是成熟。保罗写道，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已经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生命长进的一切所需，但是撒旦却与我们作对，并且不择手段来蒙蔽我们，使我们不能领悟在基督里的身份与所拥有的一切。既然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一定要经历得胜黑暗，才能进入完全成熟的地步。我的另一本著作《胜过黑暗》，其焦点在于基督徒的信心生活与成长，并认清撒旦的诡计。该书论及信徒在基督里的身份之基本真理，并提出信心生活的实际步骤，就是遵圣灵而行，更新心意，管制情绪，并以信心和宽恕的心来化解过去的创伤。我极力建议你连同本书与该书相继的探讨。第二个有关成功的基督徒的观念是自由，也就是本书的主旨。保罗宣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节经文确定神要我们得自由，但也警告我们可能会失去自由。当我们还没有接受基督之时，我们是罪的奴仆。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劳，罪的权势已被击垮，撒旦不再有权力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撒旦已被击败，但他却尽力隐瞒，不让我们看穿。他知道他能拦阻你做一个有效果的基督徒，只要他能骗你相信你不过是你过去的产物，根本算不了什么，为罪所支配，易于失败，以及受制于习惯。要是他能以假乱真，搅乱你的思维，蒙蔽你的视线，你就不会看到那在你身上曾被打开过的锁链。你在基督里已得到自由，然而魔鬼的欺骗若使你上当，以为自己尚未得着，那么你就不会经历到你所拥有的自由。我不相信所谓的即刻成熟，但我相信及时的自由。我曾亲眼见到成千的人因真理得自由。当一个人得到自由之后，你会惊讶他成长是何等的迅速。在本书中，我尝试解明属灵冲突的性质，并列出在基督里如何可以得解决的要点。第一部分解释在基督里之地位的自由，得蒙保守以及拥有的权利。第二部分是要你警惕，在那些又真又具位格的撒旦爪牙的影响之下，你是易受攻击的。他们企图借着各种试探、指控、诡计以及辖制来夺取你的自由。第三部分提出在基督里的自由的步骤，这能帮助你脱离恶者在你生命中的图谋。在信徒生活中，束缚与自由的对比可以从下列一名成功专业人士所写的信得到很好的说明。 这与兰斯有所不同，他外表正常，经常到教会去，而且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但是他实际上却没有自由。亲爱的尼尔，我联络你是因为我正面对许多外表上难以了解与心理有关的攻击。我的情绪问题或许源自于童年看恐怖影片的经历。我清楚记得有一次看完吸血僵尸之后，提心吊胆，害怕魔鬼真的会突然到访。我父亲的性情暴躁，经常咆哮如雷，我的反应却是生气和责怪自己触怒了他。压制内心的情绪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在我成年20岁时，我仍然为着所有人的错失与不幸自我指责。后来我接受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随后的几年我的灵命有显著的进步，但是我内心仍未享受完全的平安。我常常怀疑自己与神的关系，我看他好像很遥远而且严厉。我有读经祷告以及听到的困难。我曾认真地询问生命的意义，我也经历了可怕的噩梦，往往使我在呼叫中惊醒过来。就在那次我与你一起祷告时，我终于在基督里找到自由。我领悟了神并不是一位苛刻的铁面的管教者，而是一位慈祥的天父，分享我成就的喜乐。当我求神除去从我祖宗所传来邪灵作为时，我得到极大的释放。现在我读神的话，真有恍然大悟、前所未有的体会。我已经学会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我与救主的关系也完全改善。自那一次与你见面之后，我不再做噩梦了。尼尔，我深怕许多信徒像我一样，因撒旦的攻击而生活在沉默的绝望中。当我陷在恶势力之中，我仍可表现得若无其事。别人或许也会这样，向你坦诚的一名公立学校的区域监督。你是否是其中一个生活在沉默绝望中的信徒，受捆绑于恐惧、消沉、愤怒不能改掉的恶习、无可避免的念头和罪行之中？我不是说所有的灵性问题都是邪灵工作的结果，但是可能因你的忽视、否认邪灵在今日世界的力量而造成你的捆绑。你在基督里所继承的是完全的自由，这是圣经的应许，落实在兰斯和那位公立学校的区域监督，以及一些你将会读到的信徒的见证中。我今次向你介绍，这位已经得胜黑暗，且能保障你的自由、击开捆锁的耶稣基督。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学员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生所写的《击开捆锁》。这本书呢，看似为仍然活在捆绑当中的基督徒所写，但是我认为呢，如果是福音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本书哦，来看看呢，作者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见解，可以胜过消极思想、乖僻情绪和惯性罪行。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命冲破着